当我们谈到虐待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肉体上的虐待，但事实上它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就是经济上的虐待，比如说从一个老年人那里窃取金钱，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遗嘱，或者是在他们的银行文件上面冒充他们的签名，还有心理上的、感情上的虐待以及性虐待。基本上虐待老年人表现为一个和该老年人有互相信任的关系，但是有时候却对他们造成伤害或者给他们带来不安。通常的情况是孤独和隔离让老年人变得更加的脆弱。 Alexander Abramov 是一位老年护理机构的经理，他说如果是一位老年的移民，就增加了他们在社会上被隔离的因素。
It is a language barrier.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这里面会存在语言障碍，或者呢，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服务系统不了解，缺乏常识。因为在俄罗斯的社会服务系统，或者是中国的、欧洲的，和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造成了隔离，造成了他们缺乏信心去咨询。我们总是说，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让人们不仅是和他们自己的社区有所联系，而且还能够了解社区以外的一些信息，人们之间会互相交流。也因此，脆弱的老年人很容易成为陌生人，而且非常经常的是成为他们自己家人虐待的目标。维州预防虐待老年人协会说，90%的案例是施暴者通常是一个家庭成员。Greg Magny 是一个西澳专门支持老年人组织的负责人，他说，通常施暴者大部分时候是成年的孩子。
An abuser in the case of elder abuse can be anyone, but overwhelmingly the research...
在虐待老年人个例里面的施暴者可以是任何人，但是通常我们的组织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表明，儿女或者是继儿继女最有可能成为虐待老年人的施暴者。当然其他的亲戚，比如说孙儿女、侄女、侄子以及配偶，有时候也会成为施暴者。对于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老年人来说，语言的问题让他们的状况雪上加霜。老年护理机构的经理 Alexander 说，语言能力限制了老年移民们的社交网络，也限制了他们对于财政或者是法律方面的决定的一些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太大的人际网络，只是依靠一两个人，这就很容易让那些人可以让老年人去签署一些他们并不懂的东西，或者是有些老年人已经是处于最后的昏迷阶段，本来照顾他们的人应该是给他们提供帮助的，但是事实上这些照顾者所做的事只是让那个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慢慢的死去，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和支持。报告施暴的行为对于受害者来说，如果他不能够讲英文，那就更加的困难。来自西澳这个帮助老年人的机构 Advocare 的负责人 Greg Matney 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像他们这样的组织使用独立的翻译。
A real issue we sometimes encounter when we're...
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情况就是，那个遭受到虐待的老年的移民需要和我们谈话，我们会找出其中的有用的信息，但是通常是他的一个亲戚或者跟他比较亲近的家人想要当翻译，但这造成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100%的确定他们翻译的是什么，是不是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这个人在做翻译的时候并没有100%的准确，所以这里面就有风险。我们总是找到一个独立的翻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跟不会讲英文的人进行对话。可用的社会资源当中有英文的，但是也有其他几种语言可以帮助老年人。每个州都有一个组织来帮助受到虐待的老年人。西澳的组织 Advocates 的 Greg 建议可以打他们的求助热线。
Almost all states also have an elder abuse helpline.
其实在每一个州遭受到虐待的老年人都可以打一个热线电话，甚至你可以打另外一个州的求助电话，通过打电话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但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是你不用逆来顺受，不是说你年老了就应该受到虐待，你必须为自己行动起来做一些事情。如果你无法打求助热线的话，你可以找一些你信任的人向他们倾诉，比如说你的全科医生、一个宗教方面的领袖，或者是你信任的一个朋友。Melissa 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老年人权利服务的一位律师，他希望老年人可以明白他们的权利，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It's important to be aware that as we age, we still have rights.
很重要的是必须了解，虽然你年龄大了，但是你依然拥有权利，你依然拥有自己做出决定并且对这些决定进行沟通的权利。我们具有不同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做出决定，只要你了解这些决定的后果。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老年人必须意识到，在社会上有一些服务是他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上的建议以及帮助，还有一些信息，这样他们可以继续的行使他们的权利，管理自己的事务，只要他们还有能力这样做的话。